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室内高一语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自我识别高一的周期与趋势。本篇导语：长得有趋势，慢慢有型哦。高一语要自我学会识别模式，进入到大表上的动作。本书第一部分强调了了解我们的心理自我影响我们的室内高一的重要性。现在你已经明白，我们的一些基本本能是我们避免痛苦和密切的内在需求会对我们室内高一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由于我们想要生存和避免密切，我们可能会过早地抛弃一个积极的高一计划。我们可能会破坏一个好的方法，在计划往后退一步的辰光，再往前走两步之际就扔下毛巾。不幸的是，这太常见了，也是大多数失败的高一者最终所做的。随后，每个高一者都必须明白，成功的高一计划中也有失败者，不要让自然的战斗和逃跑本能支配迈出和迈出决定。这一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心理学的，但却是另一种类型。它涉及的是推动金融市场循规的大众心理学。我们将给着基本的几则分析工具，这些工具有助于理解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市场拉锯战。这一章之后，重点转向制度和一些可以添加到大标中的更高级指标。第二部分以一系列真实的室内交易案例作为结束，就是为了揭开以后在创建交易计划和系统时可以使用的工具。第一节，市场周期了解驱动金融市场的更广泛的周期，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从一天到另一天的市场动向。回顾一下，技术分析是对大标、模式和指标的研究，其目的是了解价格模式在过去是如何表现的，以便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理查德·维科夫是该领域的先驱之一，他提出了市场周期的概念。在19世纪30年代，他创办了一所名为股票市场研究所的高一制学校。他的许多见解在今天仍然适用。一、维科夫经典模型根据维科夫市场周期规则，一个市场周期具有特定的特征。虽然没有任何市场的行为是两次相同的，但周期是通过一系列类似的价格模式和阶段演变的，可以通过研究供应和需求来理解。也这些又是通过价格行为、成交量和时间来衡量的。一个市场周期通常以一个积累期开始。在这个初始阶段，到11个组织价格已经停止下的，标志着下的趋势的结束。在此之前，供应一直压制着价格，但随后下的结束有时是以衔接性的方式，以大量的成交量结束，有时则是在大的之后的一段横盘整理。这就是第二阶段开始之前的积累阶段。在第二阶段，机构、专业人士和其他精明的资金类型正在推动需求，以折扣价格哄抢头寸。购买兴趣，也就是需求，开始吸收供应。这样就开始了加价阶段，价格随着数量的增加而走高。在分配的第三阶段，牛市和熊市涨脱指导区。有一些获利了结或卖出头寸以记录收益，导致供应增加，但需求在持续走高后也保持强劲。结果往往是一段时间的横盘整理。这个阶段被称为分配阶段，因为一些来自积累和加价阶段的参与者开始卖出或分配他们的头寸，以获取利润。分配阶段往往反映了市场下一步方向的大规模不确定性。在这四个阶段中，它是最难识别的。在第四阶段及改革阶段，多头变得更加谨慎，因为上升趋势似乎不再有支撑，需求开始减弱。在买家控制市场和市场进入看的阶段之际，有时会出现最后的高点，是到11中的尖峰。获利委托和额外的卖出继续经营，伴随着较弱的多头是仓值的供应增加。一个价格下跌的时期正在进行中。 最后怎么走前走后复始。第二节市场趋势为科普的市场周期理论中的价格和改革阶段是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的例子。事实上市场通常在趋势中高一可以用大标上的线条标志。仅上升趋势的市场是看涨的跟随了做多头。看头的下降趋势是走低跟随了做空。因高低和低低一个词语看涨上升趋势的市场其低因特征是一系列较高的高低和较高的低低。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段楼梯或自动扶梯每一步都会向更高的地方移动。看头的市场也很容易发现。市场相互移动设定一系列较低的低低和较低的高低。随着每一次反弹的上升前进的步伐未能超越以前的高低。都是你总代表黄金市场 Spider 黄金 ETF Gold 的勒作图显示了更高的高低更高的低低的看涨趋势和更低的高低更低的低低的看了趋势的例子。从四月到九月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随后从十月到三月有一个上升趋势。你行动与反应我喜欢把它看作是两种类型的动作行动动作和反应动作。当你考虑到一个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的整体模式时趋势的第一个主要动作是行动动作。主要是关键词。如果是上升趋势的走势牛市就会涨住。当他们终于暂停下来喘口气时熊市就会接管并使市场走低。这种走势与上升趋势背道而驰也就是我所讲的反应动作。一个电影的反应动作可能是行动动作的大约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反的方向或往向的。如果反应动作是大趋势的一部分一些交易员将其称为尾调。当然价格行动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一些反应可能非常热而另一些反应可能更深。事实上一个看起来像是反应的动作最终可能是一个相反方向的新动作。最好的办法是交易行动和主要趋势。交易非作用力的走势会导致亏损。通常情况下反应动作之后的后续动作是可预测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反应第一个动作的动作。同样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但是随后的行动是最容易预测和交易的。是呢行动和反应的价格波动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框架内有时你可以看到较少的行动反应的价格行为在一个较大的走高中。有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方向的行动其实这是一个更大的反应动作的一部分在更长的时间框架内。例如五分钟到长的一个行动动作可能是六十分钟到长更大的反应动作的最后一步。当你能两较少的行动与较大的时间框架行动保持一致时你就会真正开始对接对你有利的排列。当你看适当里的四部分时你经常看到大部分里有小部分。价格行为的表现也是如此。行动反应和后续行动就像失踪的波浪小的波浪存在于大的波浪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观点和达标的时间框架。头十三种的例子显示了原油期货达标上一个半小时内的实际价格行动。请注意动作的移动和反应的移动。你会看到当趋势有回应的能量时每一个行动都倾向于反应自己的行动。一至二点显示了第一个动作随后是二至三点的反应。至于三至四点的下一个动作与第一个动作的长度相似。随后是四到五的反应动作接着是五到六的行动动作。都是行动动作都是反应到连续行动随后变成新的第一次行动都是新的反应都是一个新的连续可交易的行动动作都是新的反应都是一个新的连续行动但是已经变成可能在相反的方向构成了一个新的行动都并不是一个反应动作因为去结构上已经超过了反应动作中三分之二的范畴 我用一次考虑到自己的行动动作到似乎应趋势可能是说反应动作的长度应该是上一个行动动作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区间。这实际价格动作看起来更像是100%的维持。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反方向的行动动作需要一个适合的新反应动作到来验证是与否。到上面明确有眼观测它似乎超过了三分之二的反应限制。它可能是趋势的底部或者是一次巩固尤其是并没有制造一个新低点。与炸弹白的最低相比却创造了一个更高的低点。市场在炸弹时似乎要开始走向更高点如果一个行动动作到而确实是此。到似乎是一个新的向上行动动作。它为继续向上还是相互重新测试低点。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我来着眼这一个形态的话我将首先建造一个新的反应动作。如果反应动作出现我会考虑来着眼可预计的连续行动动作。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连续行动动作为与刺激的行动动作相类似这就提供了一个高一机会。斗色丝是与斗色色完全相同的代表但用小花字母代替了数字表示代表的关键视频。自己取出了斗动作里面的小部分动作 A 到 B, 反应 B 到 C, 后续动作 C 到 D。这些字母标志着波浪中的涟漪正在与斗动作中的较小的行动反应动作斗十三种显示为三到四。七到八九到十。图层显示了一个比图十三和十四数字的更美的代表。它被认为是较美的因为每个调音图代表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注意到与图十三和十四中相同的价格行动波浪但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较多的行动反应动作例如从一到二的衔接性动作。随后是从2到3的动作。但是要看到较小的部分动作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动作在较快的代表图13和14中相当明显因为它们已经被较美的时间框架并握住了。价格趋势和价格盘整。盘整通常是在一个较美的时间框架上的反应动作代表了代表上市场在买价和卖价之间平衡的时间。在牛市和熊市之间的拉锯战中力量相当市场无法进到一个更高或更低的方向。这些盘整期是价格往盘震荡或无方向的价格行动的动力时。完全无色盘整是某种形式的停顿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框架内。随后最好的交易机会是在市场失去平衡的辰光由于一方或另一方控制了市场推动了市场的上涨和下跌。例如在一个上升趋势中市场失去了平衡因为牛市拥有所有的力量。当交易员换为识别模式认识到代表上的行动动作并开始交易较多时间参与内的行动动作那么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激烈对时机有利交易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多。室内交易员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要成为一个有效的室内交易员你需要有一个交易计划为你提供何时开始交易的规则指导你寻找什么类型的交易设置实现的目标以及推出的时机。室内交易员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关注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